点 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欧盟表示，与中国需要更加互惠与平衡的贸易关系。
We will not be able to tolerate that our industrial base is undermined by unfair competition.
美国会参院外交领袖称，全球最复杂的跨境镇压活动来自中国。
One of the most sophisticated global campaigns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com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国政府在宁夏和甘肃并寺政策。宁夏多数清真寺关闭
啊，两个寺三个寺并成一个寺，那之后呢又威胁说不让再进来，最后呢就是
黄世泽说，被通缉是光荣，香港选举就是假货，
完全是共产党控制的选举，民主党的一个都不能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北京表示，中国与欧盟需要更互惠与平衡的贸易和经济关系。米歇尔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
Politically, European leaders will not be able to tolerate that our industrial base.Is undermined by unfair competition.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领导人不会容忍欧盟工业基础被不公平的竞争所损害。意大利总理梅罗尼12月7号说，参加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计划并没有为意大利带来预期收效。一天前，意大利政府正式宣布退出一带一路。意大利是在2019年顶住美国的劝阻，宣布加入这一项目的唯一西方国家。柬埔寨一个海军基地的新码头在中国出资升级改造完工后，迎来的首批来访和停靠者是两艘中国海军舰艇，因此再次引起国际军界和情报界的高度关注。美国以及其他国际安全分析人士一直认为，这个新建的码头落成后将成为中国海军一个重要的海外战略据点。美国总统乔拜登周三恳请国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援助。
Well, Congress, Republicans in Congress are willing to give Putin the greatest gift he could hope for.
他说，如果不通过援助计划，将是美国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对乌克兰近两年的战争中可能送给普京的最大礼物。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安全援助，这是拜登行政当局自2021年8月以来向乌克兰配发的第52批装备，它包含防空能力、火炮弹药、反坦克武器和其他设备。中国海关总署12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额在今年1月至11月期间达到了2182亿美元，提前一年实现两国在2019年设定的目标。中国星期四12月7号称，美国政府从2024年起限制中国企业和电池零部件获得电动车税收抵免优惠，违反国际贸易规范，将打乱全球供应链。拜登政府新规则的针对目标是在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国家注册或设总部的公司，以及25%或以上股权或董事会席位由这些国家控制的公司。据朝鲜官方电视台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3号和4号举行的第5次全国母亲大会上发表讲话，他鼓励民众多生孩子，并在讲话中一度拭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称，为增强国家力量，女性有义务阻止朝鲜的生育率下滑。首尔的一个人权团体星期四12月7号表示，多达600名于今年10月被中国强行遣返回朝鲜的脱北者现在已经消失，而且这些失联的人很可能面临平壤当局的监禁、酷刑、性侵和处决。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赴墨西哥 促进双方在打击非法金融和芬太尼贩运方面的合作。耶伦说，非法毒品贩运，尤其是芬太尼，一直是也将继续是我们的工作重点。流亡加拿大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周婷告诉路透社说，我想要的就是自由的生活。周婷三号宣布，他已经到加拿大念书，不会依照香港警方的保释后查要求，本月底返回香港报到。周婷还表示，他希望以自己的经历提醒人们，不要遗忘香港在发生什么。
I just hope the world, just not to forget what'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宇宙，
好，我们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分享来自国会的报道，美参院外交领袖称绝不容忍在美国土地上有任何跨国镇压行为，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院外交领袖表示，全世界最复杂的跨境镇压活动来自中国，而且这些行为对散居或者流亡海外的群体产生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晋升作用。专家呼吁国会采取行动，推进跨国镇压政策法的通过。下面我们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本卡丁星期三12月6号在一场以跨境镇压威权者锁定海外异议人士为题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当局采取的手段是全球进行跨境镇压国家当中最为复杂的其中之一。卡丁参议员指出，跨境镇压不是新的，但现代技术前所未有的扩大了政府采取这类行动的范围。他说，
One of the most sophisticated global campaigns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全球最复杂的跨境镇压行动之一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他们会予以否认，他们会说有关跨境镇压的指控完全都是凭空捏造的。
人权观察有关跨境镇压的报告称，这些针对各地一般民众的跨境镇压行动会将长臂伸入包括在美国、英国等若干民主国家，对其目标展开威胁施压。卡丁强调，威权国家将迫害行为输出到国外的趋势令人震惊，这对散居海外和流亡者群体的安全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卡丁说，
他们会向整个流亡者群体释放一个信息，那就是不管你在哪里都不会安全，即使你是在民主国家也不安全，即使你有政治庇护也不安全。这就是为什么跨境镇压如此令人不寒而栗的原因，它迫使许多人停止发声或结束他们的运动。
根据自由之家2023年发布的报告，全球前十个采取跨境镇压的国家包括中国、埃及、俄罗斯、伊朗和白俄罗斯等。这十个国家占据了自由之家累计的数据库案例80%，而中国就占了30%的案件比例。此外，同场作证的还有代表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英国道地律街律师事务所御用大律师卡尔芬·加拉格尔。他在听证会上向议员们表示，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内容十分模糊和宽泛，这使得香港的自由和人权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况。根据其规定，它可以适用于地球上的任何人。加拉格尔说，自香港国家安全法通过以来，许多国家暂停了引渡安排，认识到香港现在正试图利用国家的长臂管辖来压制世界各地的批评者。今年七月，香港政府悬赏100万港币通缉罗冠聪等8名流亡人士。加拉格尔指出，香港特首李家超称他们将会被终身追捕。今年三月，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莫克利·卡丁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等4位参议员共同提出跨国镇压政策法，不过法案推出至今尚未有任何进展。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 作证专家纷纷呼吁国会采取行动推进这项法案。卡丁参议员在听证会上表示，他很快将会推出一项与处理跨国镇压行动有关的新立法措施。他说，国际自由保护法将解决独裁和不自由国家越来越多的使用跨国镇压行动的问题。宇宙，
好，谢谢鲁阳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美参院外交领袖称，绝不容忍在美国土地上有任何跨国镇压的行为。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在回民区并四人权观察称，宁夏三分之二清真寺已经关闭。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当局对伊斯兰教的镇压从新疆扩大到其他省份的回民区。人权观察最近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宁夏和甘肃推行并四政策，其中宁夏三分之二的清真寺已经被关闭，其目的是减少清真寺的总数，以降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影响力。此外，当局以各种方式限制伊斯兰的宗教活动，包括将清真寺改为非宗教用途和拆除圆顶、宣礼塔等伊斯兰建筑特色。下面是齐永明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好的，宇宙。许湘云的报道说，今年八月，40岁的阿里带着两个孩子离开有小麦家之称的云南那家营。在这之前的5月底，当局派来的起重机开进那家营清真寺，不顾居民反对，强拆清真寺的圆顶。那家营清真寺是云南最大的清真寺，过去一直是阿里这样的回族穆斯林的骄傲。2018年，当地政府将这座清真寺列入文物保护名单。不到5年时间，其标志性的穹顶和宣礼塔被指是阿拉伯化的表征，不符合宗教中国化的方针，必须消除其阿拉伯元素。与此同时，地方上的小型清真寺也面临关闭的命运。几个村子原先各有自己的清真寺，并寺后只留下一间，而幸存的清真寺也自身难保。
两个寺、三个寺并成一个寺，那之后呢，又威胁说不让再进来，最后呢，就是寺里面没人了，那就只能关闭了。
不仅阿里生活过的云南发生这种情况，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11月底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当局在宁夏和甘肃推行并四政策，以各种方式限制伊斯兰宗教活动，包括将清真寺改为非宗教用途，以及拆除圆顶和宣礼塔等伊斯兰建筑特色。人权观察中国部代理主任王松莲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在中央文件里表明，并四的目的是减少清真寺的总数，以减少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影响力。王松莲说，在中国西部回民区，当局常以扶贫为名，先是将几个村子并村，接着采取并寺，将4-5个清真寺压缩为2间。这不是个别案例，而是全国性政策。人权观察的报告说，2018年宁夏首府银川市在有关合并村组的官方文件里指出，当局的目标是严格控制宗教活动场所的数量和规模，清真寺应采用中国式建筑。王松莲说，中国政府关闭、拆毁和改造清真寺，以去除外来影响，实现宗教中国化，最后将信徒引导到中共和习近平领导的方向。来自甘肃的旅美穆斯林维权人士马巨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既继承了苏联的一套做法，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采取极端抵制态度，但在80年代至2010年习近平上台前，中共为了经济发展等因素，为了利于自身的统治，不得不对宗教显示出相对宽容的态度。习近平上任后，对宗教较为缓和的态势出现大转弯。
习近平上台之后呢，这个政策发生了极度的改变。那么不管是我们大家所听到的维吾尔人的集中营也好，或者是对于教堂的十字架的拆毁也好，甚至关闭家庭教会也好，以及到现在的对于维吾尔人的清真寺大规模的铲除之后， 那么对于中国内地的穆斯林的宗教场所的毁灭呢，也是一个必然情况。
宇宙，
好，谢谢齐永明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中国在回民区并寺，人权观察称宁夏多数清真寺已经被关闭。接下来黄世泽说，被通缉是光荣，香港选举就是假货。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即将在本周日举行新一届区议会选举。这四年来，在中共制定的港版国安法之下，香港民主派人士接连被捕入狱，自由法治全面倒退，而中共的长臂管辖更让人背脊发凉。目前居住在德国，此前被香港廉政公署因为涉嫌煽惑杯葛选举下达通缉令的黄世泽，以现身说法与美国之音分享自己的观察。
但他们现在只能够就是要对付一个外国人，因为我是英国籍的，对付一个英国住在德国的英国人，但是他们都用选举条例，选举条例哪个条文是由廉政公署来执行的？虽然都没有廉政公署，任何人都没有找过我。老实说，我收到的是说所谓的通缉令的时候，是有一个朋友是 message 我，就说黄先生，你给的廉政公署通缉了。我说啊，廉政公署你说什么？因为我也不出名，我只是一个小人物，而只正是通缉我，廉政公署没有找过我。
黄世泽认为，失去自由度的香港选举在民众中很不受欢迎，港府难于向北京交代，因此把它当作了替罪羊。
基本上我预计可能这一次投票里可能只有15%已经很多了，已经这个选举太不受欢迎，他们没有办法和北京交代，那那么就找一个找我这些这个可能看的这个人看来是小人物啊，是傻傻的，是好这个好玩啊，都通缉我，这结果都是当年就是这一次事情更证明香港的一国两制是根本是一个谎话，一个骗。他现在都给我一个理由，在台湾报纸写东西哦，今天在自由时报写都是。投票给这些支持中国的政党，你基本上都和都把台湾倒退到之前这个是白色恐怖的年代，现在和白色恐怖年代有没有什么分别啊？没有啊，白色恐怖年代也是国民党很爱，就是不容许这些在海外的台湾人回到台湾，就是甘南难是最离谱的，就是怕人在美国找这个驻颜班的人干掉干娘。
黄世泽还表示，即将举行的香港选举完全由中共控制，是假货，是不讲道理的，连花瓶参选人都不准进入。
如果只是习近平会要讲道理，这个其实这一次选举很简单啊，你这个民主党都说我愿意接受你的游戏规则，那你给几个民主党的候选人来选都是可以的嘛。现在这是一看这个选举是完全是共产党控制的选举，民主党的一个都不能进，看起来比较问我的一些这个是支持共产党的政党，一看民主发品啊一些，好像这是市政源泉啊，就是好像这个新思维啊这些发品来的，好像这个中国的民主党派这个八个民主党派这个发品，这八个民主党派这样样子的发品都不允许选。你看这个选举假，这完全是假货来的，这是 A4 选举。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黄世泽的连线报道。 被通缉是光荣，香港选举就是假货。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时事大家谈 voachinese.com。 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这些走线润美的中国人现在在干啥，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年来不少中国人通过走线方式进入美国，而举家走线在最近一年成为走线潮的一大特点。他们拖家带口来到美国之后的生活怎么样呢？他们现在在做些什么呢？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张真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方冰的报道说，根据美国海关和边防保护局的数据，2023财年走线来美的单身中国人占总数的86%，不过全家一起走线占比显著增加。例如去年10月到今年9月，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的单身中国移民为20969人，是2022财年1980人的10.6倍。而同期举家走线的中国人总数3261人，却是上个财年161人的20倍。作为中国移民涌入美国走线潮的一部分，来自中国大陆广东惠州，目前安顿在美国洛杉矶的刘家两兄弟共10口人，老大 Eric、 老二凯文和他们的妻子以及各自的3个孩子，今年7月以旅游签证从中国飞伦敦，再转墨西哥，然后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谈到为什么举家走线美国时，36岁的艾瑞克刘告诉美国之音：“
你小孩子身心灵都得不到保障，健康都得不到保障了。你觉得在那里，我们又孩子那么多，然后自己刚才也说了嘛，生意没得做了，已经也没得收入了，然后被迫嘛，在那里没法生存嘛。”
目前他们两家4个大孩子都在洛杉矶的公立学校上学。刘老大说，他们都很开心，那里没有严格的条条框框，没有攀比，没有压抑，老师跟学生都是很平等，不存在像中国有时候会有体罚。纽约移民律师、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说，携家带口逃离中国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人数增长得非常剧烈。他说，
他全家出来就是对中国丧失信心了，他说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
鲁建军带着5岁和7岁2个儿子，8月13号从香港出发，经过9个国家，在9月15号进入美国加州。
热带雨林啊，那座陡峭的山，你一天要爬4-5个山，那个坡度达到80多，就接近90度的那种啊，拉着绳子才能走上去的。你说带着2个孩子，你说要多大的困难？你想想。
50岁的鲁建军是位幕后的政治异议人士，曾在广西与维权律师秦永佩一起开过一家律师顾问公司。鲁建军说，他的公司于2019年10月被当局查封，他的合伙人秦永佩律师2023年3月被广西南宁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鲁建军一家其实有5口人，走着一条曲线团聚的路线。他的妻子去年3月通过旅游签证到美国，鲁建军还有个儿子12岁在中国。他说，再想办法让他出来，毕竟走线常常有不幸的消息传出来。鲁建军说，他们在法拉盛的罗斯福大道租下一套房子，2个儿子一个上1年级，另外还要等1年才能上学。他的妻子有工作，因为他在国内就做化妆护肤，现在在家开了一间工作间。陆建军表示，等正式拿到工作许可，想去做 Uber 司机，未来可能朝着外贸方向发展。宇宙。
谢谢鲁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张真的报道。这些中国人走线润美现在在干啥？马上回来。在节目最后，我们将分享美国热搜节目收集到的几个中国荒诞画面，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 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年关将至，一些中国的农民工有怎样的例行活动呢？中国社会还有哪些奇葩现象？我们来看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笑天收集到的荒诞画面。
快过年了，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纷纷开始讨薪。这些图片是在吉林、广东和宁夏的讨薪农民工。推着网友讽刺的评论，年前传统节目讨薪。为了应对这些农民工，中共的警察用了一个老套路，就是当初对付清零抗议者的蓝色遮羞布。李老师报道，几名警察用蓝色的围布将在上海宝龙集团讨薪的农民工遮挡住。警察这么忙，城管也没闲着，他们为了对付摆摊的老头老太太们，把自己武装成像蝙蝠侠一样一身盔甲。国内的网友想出了2023年的年度热词，无辜群众。姑是姑姑的姑。这位网友评论，姑姑最近火了，以后不但要拼爹，还要拼姑姑了。这是什么梗？咱们来看几个荒诞视频。李老师报道，一个货车司机被一个城管罚款，城管满身酒味，他指控城管酒后执法。现场执法人员反问，喝一瓶啤酒也算酒后执法吗？
我就没想，我没想那什么。
这是江西是一村的，喝酒执法啊，该罚单看看。
什么喝酒执法？是什么喝酒执法呢？
我就说你喝酒执法了，酒气，一身酒气啊。
推特网友评论，没有后台的城管是这样的，有后台的拉着交警一起酒驾。李老师报道，有家长反映，在天津市恒石高级中学给孩子的褥子竟然是用杂草填充。发现真相的家长表示，自己花了3000多学费，孩子就睡这个。
你给我照了，你怎么给我解释？我孩子在这睡在这儿。
拍照拍照发群里，拍照发群里。
看看孩子都
我要放了，我控制不了啊！我
拍照发群里，
素质了已经。
拍照发群里。
孩子们都睡了什么？
草
垫，草，全都是草。咱花了3000多就买了这个。
推特网友评论，很正常，钱都进了某些人的兜里了。学校很清楚自己做了啥，只是需要花时间想文案洗地。一位博主采访了街边正在寻找日结的大龄农民工们，我们来听听除了被拖欠血汗钱的风险，他们每天日出日落的挣扎。
主要是没有货。
您是几点过来的？
我5点。
基本上都能找到工吗？
那3天，5天怎么干3天嘛？最多干上2天干好了。
您几点过来的？
我5点半。
5点半
啊，
等到现在是吗？
等现在也没等到活。
平时的工资能够花销吗？
不够。
那家里有孩子吗？
有。
有几个？
3个孩子都上学的。
他干了6天就过了，我离这里得有30里路，我住家里4点40就来的，在这5点半。我还不能光回家里吃呀，出来找的活又干，找不到活又不干。
6点半你就来着了。
一个月能找到几天活呀？
找不几天，今年的活很少。
那咱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呀？
能挣个1000吧，1000吧，2000这块钱，也就是那有个基本生活保障。
推特网友评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古如此，亘古未变。”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笑天收集到的最新的中国荒诞画面。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 今天的编辑是志源，导播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